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是第八课了，课题仍然是五旬节与圣灵。那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在这里也预告一下，下一堂课呢是第九课，第九课跟再下一堂第十课呢，我们会探讨圣灵充满，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圣灵充满与圣灵的喜。那在这里呢，先预告我们同学同工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把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圣灵充满的经文呢先看一看。圣灵充满的经文在哪里呢？在第二章一到四节，第四章八节三十一节，然后第六章第三节第五节，再跳到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第十章四十四节以下是圣灵降临，那么降到这个外邦人家里面。然后第九章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十三章八到十一节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还有十三章五十二节以及十九章六到七节。所以请你很快的看一下这几章有关圣灵充满的经文，是下一堂课上课之前你要预备的。第九课跟第十课是圣灵充满和圣灵的喜。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要努力，也求神作为一个概论式的一个教导吧，让你的热心跟你爱慕神真理的心呢，能够在下课以后自己再去查考相关的圣经，使灵命跟侍奉人生都能够有好的改变。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读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很长的一段经文呢，一共是五节。我们讲圣灵论，我没有在课堂里面正正式式的读这一段重要的经文，所以为了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现在这个时间不方便听的、不方便看的，对不起哈，不方便看的，我很快的读一遍。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这是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然后我们看在历史里面，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个奇异的现象是怎样解释，要怎样理解呢？彼得和十二个使徒站起来，彼得就代表来解释的时候呢，他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那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几节也非常重要。他就引用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珥书，但是在几个细节上不一样啊，它是有它的原因。我们今天来思考五旬节的历史事件。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虽然宝贵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谦卑的祷告仰望，求神的灵、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渴慕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自己的话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的更新，给我们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需要你自己的灵，需要你自己的恩典，需要你施恩帮助，以致我们每一位听这个课的人能够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你是何等的愿意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走正路，荣耀你自己。将这30分钟的五旬节与圣灵相关的问题讨论跟学习交在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斯图德牧师他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是20世纪基督教福音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领袖。他说，假如没有圣灵的话，做基督的门徒便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没有赐生命者便没有生命，没有真理的灵便不能明白真理，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便没有团契。然后斯图德牧师说，除去圣灵所结的果子外，便没有像基督的品格，没有圣灵的能力便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见证。然后呢，他又说了一句印象深刻的比喻，他说，正如一个没有呼吸的身体，也就是没有气儿，没有呼吸的身体就像是一具尸体，没有圣灵的教会也是死的，没有圣灵的教会也是死的。这一段话呢，是在他的《使徒行传》讲解里面他所说的。斯图德就是约翰斯图德牧师的《使徒行传》在我们国家出版了，能够买得到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要怎样理解《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圣灵降临呢？我们先看经文的叙述，然后再问或者是解答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个事迹，这么伟大的事件能不能够重新在今天出现。那么接着呢，我们会解释圣灵的喜与五旬节的关系。这五旬节有两面，结束之前如果有时间呢，我做小小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呢，是报道圣灵降临的事实，尤其是2章1到4节，它里面讲的现象呢，我们就不读了。然后呢，2章5到3节呢，就描述当时在耶路撒冷现场看到圣灵奇妙降临在大约120位，包括了12个使徒，其中一个是新选出来的使徒马提亚，看到这120个人呢，主要都是加利利人，却讲这个世界各地当时罗马帝国的天下来的犹太人当地的话，当地的湘潭，当地的话。那就好像我们今天中国，我们华侨从美国、欧洲、东南亚各地，那么来到北京，如果是圣灵降临，美国呢他们讲英语，欧洲呢荷兰啊、法国啊、德国啊，各有各他们的语言，是华侨。那么东南亚呢，印尼啊、马来西亚啊等等，香港啊，来到北京，如果听到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讲这世界各地的话呢，真的是非常惊奇。那么它的意义呢，上一堂课我们讲过了。首先以路加的记载呢，是巴别塔事件的调转逆转过来了，那这我就不再重复了。因此呢，使徒行传2章5到13节呢，你会看到那么多犹太人的反应啊，有两种，一种就是惊讶，非常非常惊奇，2章12节，另外一种呢就是嘲笑，讲笑话，说他们喝醉了，新酒灌满了。其实这里我稍微查一下，你知道耶路撒冷当时大约有多少人吗？解经家都有一些推测，不是一定的，但是研究历史呢，他们可以做一些推测，说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啊，本来的人口啊，大概是25000人到30000人。其实耶路撒冷在2000年前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虽然是以色列人的京城啊。可是到了五旬节过节的时候，因为5节到13节讲那10几个地方的罗马帝国的犹太人都回来了嘛，有多少人呢？这就有意思了。犹太人必须遵守的3大节日去耶路撒冷敬拜的呢，其中 有一个叫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发生呢？这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是初春啊，好像我们中国人过春节，春天呢、啊、刚开始的时候，你再算五十天，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五旬节是犹太人回去最多的三大节日的第一个节日，因为它的季节气候好，方便旅行，所以五旬节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人就是本来人口的好几倍。那么宣教学家彼得·温拿博士说呢，应该是有10万人甚至20万人。那么在耶路撒冷10万人到20万人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同时有机会听到看到门徒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这些情况，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上千人几千人有了，因为结果呢，结果是3000人受洗归主。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最后一个小段，第五段37节到42节，结果3000人在一天受洗归主。那么整个五旬节事件的解释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就是五旬节的意义和证明五旬节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事件的解释，在2章14到21节，这是今天核心的一段。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来查考经文，我们是整堂来看五旬节与圣灵的关系。但这里呢，应验了约珥先知的预言。你知道约珥先知的预言呢，在罗马书10章13节，保罗也引用了一次。这个引用呢，也值得我们参考。它的中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根据旧约的教授李思敬博士说呢，是显出神迹奇事。而那个神迹奇事的具体细节，什么有血有火，日头变成什么颜色，月亮变成什么呢，那个倒是不是最核心的。整体的意义呢，是有神迹奇事。那个神迹奇事是什么呢？在32节，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而我们的彼得使徒他解说的时候呢，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引用到这里。而约珥书2章32节下面还有一些话呢，彼得都不引用了，因为那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应验旧约先知预言的重点。好了，所以这一段旧约约珥先知的预言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借助专家的讲法，李思敬牧师他说是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得救，我们留意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也就是先知所说的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其实在这里啊，约翰斯图德牧师在他的《使徒行传》讲解里面有一段很好的解释。我看我的时间，如果我读的话呢，我恐怕我的时间就不够了，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斯图德牧师说，他故意将约珥的以后这两个字改成在末后的日子，这是彼得的这个讲道。彼得这样做呢，是为了要强调圣灵的来临，就表示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还有彼得将这段经文应用在耶稣身上，以致那位带来救赎的主不再是那位把留存者保护于锡安山的耶和华，这是约珥先知讲的，而是谁呢？而是那位叫一切呼叫他名都能够从罪和审判得解脱的耶稣。所以是主耶稣基督。那新约的作者都有一个一致的信念，什么信念呢？耶稣自己引进了末后的日子，或说弥赛亚的时代。而显明这个事的最终明证证据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浇灌，因为这是旧约对末世的应许。 所以现在我们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有这样的意义。那在这里我们要小心，斯图德牧师提醒我们，不要把它看为一个有待应验的应许，或是把它的应验看成只是部分的应验，那么而且期待将来完整的应验。要怎么样看彼得现在的解释呢？就是整个弥赛亚的时代开始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结束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时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临之间。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主的工作是丰盛的，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这不就是浇灌这个动词的重要性吗？这是斯图德牧师对这段经文的其中一个小小的解释。重点在讲是来到耶路撒冷的所谓的海归派的犹太人呢，当时回来过节的人，他们听见使徒用个人的乡谈，各地的乡谈来传讲福音，这是应许的实现，是出熟的果子，就是福音传遍地极的可能性产生了。所以它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约珥所讲的那么多奇异现象的一个总称。那么在彼得的讲道的第二大段里面，就是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上帝，圣灵降临，120人呢被圣灵充满，就有这样的能力，而听到的人3000人在那天归主。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经文的叙述描述。第二段，五旬节这样的历史事件的五旬节能不能够在今天重新出现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因为二章一到四节所记述的事件呢，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他救赎工作当中最后一个行动。那什么叫最后一个行动？接下来我会解释，就是按照应许，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主耶稣降生，耶稣生平我们看到他受试探、侍奉，也受死、复活，并且升天。升天还没有结束，因为升天门徒们还要等候他所应许的圣灵，现在差遣了他所应许的圣灵。讲到他应许的圣灵的时候，我们学过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5次5度讲到圣灵保惠师要来，现在终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了，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呢，五旬节的事件是不是可以重复的呢？如果是可以重复的话呢，耶稣基督的降生可以重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又第二次钉十字架吗？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是不可重复的。简单讲，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圣灵降临节是教会或者是教会历里面我们庆祝的重要的基督教的节日，这些节日所纪念的就是耶稣基督一生的重要的事工，包括他升天以后圣灵被赐下来，这些只在历史里面发生一次，是历史事件而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圣灵降临赐给我们这位另一位保惠师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呢？好了，五旬节事件是否重现呢？今天不再重现，是一系列耶稣基督救赎事工当中最后一个行动。那么在这里要解释圣灵的喜，圣灵的喜这个名词呢，是跟20世纪的五旬节运动或者是灵恩运动有密切 关系的。因为呢，在灵恩运动里面，五旬节圣灵降临呢，认为当日的信徒有了第二次的经历，这第二次经历呢是专有名词。所以呢，灵恩派认为这是今天可以重现的属灵经验。他的一个简单理据就是，使徒和120个门徒当日是已经跟从耶稣的，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等到五旬节经历了圣灵的洗，那就是他们第二次的经历，就是有能力能传福音。所以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问你有没有接受圣灵的洗，那是你重生得救之外的第二个经历。这个观念的问题在哪呢？我刚才我们已经回答了，就是五旬节事件是否是历史事件。在这里呢，这个观念呢，把救恩的历史和个人属灵的经历给混在一起了。救赎工作的完成和救赎工作的实施，两者没有分别开。我们要记得，一方面呢，这是历史事件，不再重复，但另外一方面呢，门徒经历了圣灵的充满，能力的彰显。那这个能力的彰显跟圣灵的充满，这个呢是可以重复的。我们在第九课第十课会更详细的解释圣灵的充满。前面讲他们这个主要的经文根据呢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好，这个回答呢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思想五旬节与圣灵这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想从历史里面，从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里面做一点点的反省。上一次提过，写我们中国山东大复兴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宣教士柯里培，那柯里培他不是20世纪著名的世界的这个福音派布道家葛培里，他是两个不同的人的。柯里培英文名字是完全不一样的。柯里培牧师在1920年代、30年代，还有这个一直在中国，以后在香港、台湾都在浸信会神学院做院长教书，也有很好服侍的一位宣教士。他当初在中国在烟台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宣教士一看到他，问他一个问题，他才有认真的反省，那就是你被圣灵充满了吗？第二天呢，他说早上的祷告会啊，在他家大约有20个人，结果呢祷告了几个钟头，经验特别深刻，印象深刻。他在书里面这样说，我读给你听：我们感到好似电流贯通全身，我感到神正预备我们以认识从未知道的事。再祷告了几个小时，我们全体的灵里好像与主在晚餐桌上那一般的亲密，就是最后的晚餐。柯里培牧师又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烟台的两位宣教士家里面的男厨工，就是厨师厨房工作的就是当地的我们中国人呢，走进房间，他们原本有嫌隙，但因着神的圣灵的工作，他们就彼此认罪，承认他们的嫌隙，请求赦免，并且接纳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与这个同时呢，柯牧师的太太就是柯师母，她的眼睛本来有病，就在那天早上几个钟头20个人的迫切祷告当中呢，师母奇妙的眼睛不再疼痛，并得到医治。克里培牧师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属灵的喜乐，在烟台的那些日子，喜乐一直环绕着我们。那弟兄姊妹，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1920年代到30年代的中国的局势呢，是比较混乱的，而教会的情况也不是怎样好， 华北宣教士协助的事工，还有70多处的教会处在冷淡的状态当中。柯牧师在书里面他说，美南浸信会华北差会在1930年在烟台开会的时候，传道人很沮丧的报告死气沉沉的教会。他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们的信息里渗入了失望和属灵的饥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克里培牧师开始思想圣灵充满是怎样的一回事。第二天早上从祷告会里面就有了全新的经历。这是当时山东大复兴的序幕，还没有真正开始。可是刚才你听到的这短短的见证里面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彼此认罪，不信主的工人接受了主，两个男人信主了。第二是奇妙的师母的眼病得到医治，病得医治。第三更重要的是，他说在烟台的那些日子里，喜乐一直环绕着我们，生命当中有喜乐。福音传开，身体得到医治，然后内心充满喜乐，这是圣灵大大工作的结果。下面我们请周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恳求你将渴慕真理的灵赐给我们。我们看到教会的侍奉真的需要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尤其是婚姻家庭，在家庭里面我们需要圣灵的果子跟美好的见证。在这社会当中，我们更需要满有能力的侍奉。主啊，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在社会上都能够为主做光做盐。求主更新我们，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好，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第8课，再会。心疼